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我们立位记的研读呢，到今天已经是第22章了，而我们特种部队的凌晨小故事呢，也慢慢的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很多小朋友们也许从来没有读过立位记，而许多的家长朋友呢，也觉得很难向自己的还未成年的孩子来解释立位记当中许多难解的经文，尤其是有关于两性的关系啊、淫乱啊、乱伦啊，或者是一些伦理方面的具体的条例。但是总体而言呢，立位记所教导的就是一个真理，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他希望他的子民也过圣洁的生活，能够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至于我们现今在新约时代的信仰是完全一致的，因为神的心意从未改变过。因此真儿特别的期待父母亲能够透过向孩子们解释立位记真实的目标和存在的意义，要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从小就开始立志过一个讨上帝喜悦的生活，而不是自作主张随心所欲。所以呢，这就好像训练特种部队的特种兵一样的，那么的严格，那么多，那么长时间的高密度、高标准的严格训练。希望透过这一系列凌晨小故事的分享，能够让我们的小朋友们从小就立志做一个基督的小精兵。好了，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当大勇攻占了最高的哨塔之后，他按下了整个团队的计时表，倒计十分钟开始了。这时大勇才发现只有一只眼睛的能见度，对一个需要秘密监视整个营地的所有的动静的狙击手来说是何等的困难。他要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的警觉，更加的敏锐，除了要使用他所有的五官之外，还有他的第六感也完全的启动了。随着时间迅速的飞逝，他看到队友们顺利的进入他们的目标区，在每一个重要的点都埋下了他们的爆破物品。整个过程顺利的超乎想象，很快六分钟就这样飞逝而过。眼看着四个队友马上就要完成任务，开始火速撤离的时候，忽然之间，大勇看见50米处不远的地方，忽然就射出了一道明亮的光线。糟糕，那是声控的探照灯，一定是在某个环节上面引发了他们的声控探照灯的设置。不好，大家迅速撤离。大勇知道，如果现在他再不行动的话，他的四位队友的生命就会遭到重创。于是他迅速地采取了行动，想也不想，他就准确地 一枪就射中了探照灯，但是同时也激动了整个营地的警报装置，所有的哨塔全部都向他最高的哨塔急急开火。大勇成功的把所有人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好在哨塔是个天然的藏身之所，天然的高台使他能够暂时的躲避敌人集中的火力。保持冷静，保持冷静，大勇不断地提醒自己。他用他仅存的一只眼睛迅速不断地做出各种各样的评估和反应。就在大勇命悬一线的时候，他的四位队友们趁乱突击，并且在每一次开火的时候都可以准确无误地击倒对方正在攻击大勇的哨位。这一下子打乱了敌人的阵脚，他们以为本来只有最高哨位大勇的那个攻击方向，没想到忽然之间似乎四面八方都有大勇的队伍，这让整个敌军陷入了混乱当中。继续撤离，不要恋战，继续撤离，不要恋战，倒计时进入最后一分钟，爆破即将开始。亲爱的小朋友们，正儿自己讲故事的人也觉得好紧张啊。其实真刀实枪的在战场上的那个紧张程度一定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战争是残酷的，生命是宝贵的，而团队的合作却是丝毫都不容马虎，不得有差池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海豹突击队训练他们的特种部队的时候是严而又严，强上加强。因为如果在日常的训练都不能够养成一个迅速反应、严格的严谨的作战的态度，那么在分秒必争、真刀实枪的战场之上，人会更加的容易陷入恐慌，失去主张。亲爱的小朋友们，你知不知道我们每分每秒实际上都在一场激烈的属灵征战当中呢？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但实际上撒旦时时刻刻都在试探引诱着我们。如果我们里面的灵是迟钝的，我们里面那个小小的本来应当属于特种部队先头部队的特种兵是沉睡的，是懒惰的，是愚拙的，我们就会在不警醒、没有预备好的情况底下上了魔鬼的当，中了他攻击的火箭和他的诡计和破坏，而结果呢，就是我们犯罪跌倒，失去在基督耶稣里面这个宝贵的位分，伤害人际关系，伤天父的心。当然更严重的就是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甚至有可能失去我们的性命。而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天天的训练我们自己属灵的那一个小小的隐藏的精兵，我们每一天是警醒的，我们能够分辨撒旦的诡计，分辨敌人的声音，知道什么是谎言，知道什么是真理，我们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就好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一样的，完全顺服在圣灵给我们的带领和我们的统帅耶稣基督的带领之下，那我们就总能够做一个得胜的基督精兵。今天我们要读的利未记22章，再一次的提醒每一个做领袖的人都需要常常的在上帝面前洁净自己。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绝对不会犯错的属灵的伟人，真正完全的人是只有耶稣基督宝血厚厚遮盖的，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以悔改的心献上的时候，他就将那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给我们披上，我们就立刻被他称为义人，无可指摘的、毫无瑕疵的、圣洁光明的神的儿女。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知道我们永远不可能靠行律法来称义，今天我们也再不需要透过献各种各样的祭物来求神的宽恕与神和好，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一次为我们献上了挽回祭。那现在我们该做的事情就是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在每一天日常生活当中来操练我们每一个小小的思想、言行、举止，来讨神的喜悦。不该看的我们不看，不该想的我们不想，不该说的我们不说，更何况那些不该做的事情我们更加要远离。求主帮助我们彼此提醒，做一个好的队友，让我们可以彼此看顾、彼此守候、彼此掩护、彼此遮盖，以至于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能够一起得胜，并且得胜有余。亲爱的小朋友，你有属灵的小伙伴吗？真儿非常的鼓励你，如果没有的话，就要向你身边的好朋友去传福音，跟他一起在主耶稣里面成长，每一天可以一起祷告、一起读经、一起分享，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小精兵，一起长大，在神的家中来彼此操练敬虔的生活。还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千万不要看不起你身边有身体残障的小朋友们，因为真正的残障是我们心灵的残疾，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全的，我们需要在主里得到全新的生命。真正的残疾就是属灵的残疾，我们千万不要轻看了那身体有残疾但是心灵却十分强健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千万不要在嘲笑他人身体残疾的时候，自己成为心灵最残疾的那个人。求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好了，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呢，我们明天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你不见不散了。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主基督耶稣的宝血下来接纳我们，让我们成为主基督耶稣里新造的人。求你帮助我们充满爱、充满警醒的来生活。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我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从今天开始呢，真儿将会用几期的节目来跟你分享一下最近我们收到了一些听众朋友、一些孩子的家长们发来的求救信，就是关于如果自己的孩子声称自己是同性恋的话，那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该如何回应呢？那我想其实关于这样的话题呢，以前我们很少会听到父母亲公开的承认自己的孩子有这方面的挣扎，因此呢，自然而然我们也有很少相对应的真理的教导，或者是教会关怀牧养跟得上的节奏。因为现今慢慢的孩子们越来越愿意，或者是越来越赤裸敞开的去公开承认他们在性别上的一些挣扎和一些困惑的时候，父母亲会从羞愧到难以接受，到最后呢不得不去面对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后终于学会了向外面求救。在通常收到这样的听众来信和求救的时候，真儿首先是要为你们献上感恩，因为终于 我们愿意去面对生命当中的一个急需拯救的地方，同时我们也愿意去要求他人在我们不懂的或者是我们自己急需帮助的地方来伸出援手。其实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允许圣灵借着弟兄姐妹，借着圣经的教导，借着整个教会集体的关怀和牧养，来重新的重整我们家庭的关系，协助我们的子女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能够从父母亲的最直接的爱、帮助、鼓励、劝勉、引导上面，最后能够体会天父的心肠。那今天呢，正儿就开始和大家聊这个话题。其实有一些听众朋友在信件当中反映的是自己未成年的子女，或者甚至有些儿童还没有进入中学的时候就已经跟父母亲表达了他们在这个性别的问题上的一些困惑，或者是自我的一些主见和认知。那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来信是反映他们已经成年的儿女最后出柜，然后向他们表达说，其实我们从小就是同性恋，那现在呢，我决定要告诉你。不管孩子在任何一个年龄层，对于父母来说都是一个冲击。那么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至关重要的，你是暴跳如雷，羞愧难当，斥责他们，拒绝他们，还是说像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一样，不仅仅要接纳，还要支持鼓励，让他们感觉到我们非常的开放，我们非常的开明呢？亦或者真的能够按照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那个浪子的父亲一样的，很久忍耐他们，接纳他们，但是呢却让他们看到天父真实的心肠和上帝那不变的旨意、圣洁的性情等等。所以说对于一个基督徒的父母来讲，我们首先要知道神的心意为何。所以我们在真爱之舞家呢，曾经推出了各式的节目，帮我们了解上帝对于性的设计，以及上帝在人际关系、婚姻关系当中他的心意是什么。只有当我们从小面对孩子们，他们对性别的认知、对自我身份的定位这一些的需求，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也能够及时的、提前的来做出一些正确的教导和预备。但是如果你今天告诉我们说，哎呀，我感觉已经太迟了，因为现在我的孩子已经出柜了，或者我的正在青春期的孩子已经表达出他的一些认知，并且这些认知我明明知道是错的，可是我却不能够愤怒，不能够拒绝他，不能够把他赶出家门，那我到底该怎么做呢？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父母亲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怎样的。首先我想，我们面对每一个人生的破碎、生命当中的挑战，或是我们由于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所面临的一些无法控制的苦难、人生当中的难处的时候，我想我们千万不要以一种惊讶不知所措的态度。因为其实在人生当中，无论是信与不信，我们都不可能幸免于难的，因为我们都活在这一个已经被罪污染过的、扭曲过的世界。因此基督徒的父母亲不应当觉得惊讶，哦，我的儿女怎么可能会有这方面的问题？为什么不可能呢？这就好像身体的疾病一样的，心灵的疾病我们基督徒也同样是不免疫的。不管是身心灵各一个方面，我们都发现已经在这个堕落的世代当中，我们所有人都有可能深知而来，或者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被影响，甚至呢被扭曲。那么我们的第一个反应，不要以一种惊讶、不知所措，甚至是愤怒的一个状态去面对上帝，或者是面对我们的儿女。如果我们承认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承认我们人性的堕落，我们才有可能走上悔改和呼求的道路。也就是说，当儿女来到我们面前 表达他们在性别上的一个意愿的时候，我想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迫切地回归到神的面前，跪在他的面前去向他呼求，迫切地去学习圣经的真理，到底神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同时呢，我们也要弃绝那些无谓的争论，虽然我们要不断向孩子们表达出爱关怀来，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无法放手不管这件事情，哪怕子女已经成年了，虽然他们的人生他们要自己负责，那么做父母亲的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回应呢？我想第一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难过心痛都要在上帝的面前赤露坦然地向神去表达，同时也让孩子们知道说，不管你今天做什么样的决定，我要告诉你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是一个你能够永远找到爱和安全感的家，我们随时欢迎你回家。但是的确你知道我们的信仰，你知道我们所持守的，因此我也鼓励你向我跟我分享，并且跟我产生对话。那这个对话的意思就是，你也不要坚持，我也不要坚持，而我们呢共同的来看圣经怎么说。当然很多时候儿女走到这一步，他们已经不想再听我们说圣经怎么说了，因此我想最重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祷告作为铺垫，这是最最重要的。你甚至要敢于祷告说，主啊，无论你做什么，把我的孩子带回你的家吧。那我们呢也鼓励亲爱的父母亲们，你们一定要想方设法的接受这方面的教育。那真儿呢曾经在制作相关的节目当中就已经跟大家分享过 Christopher Yuan， 就是袁佑轩弟兄，他和他的母亲合著的一本他自己从同性恋者转换为上帝的手中器皿的这样的一本见证，叫做 Out of a Far Country， 从远方归来。他讲的并不是当当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而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同性恋者和我们所有亟待悔改的迷失的灵魂是一样的，我们都需要从远方归来，回到父神的心意当中去，面对我们人生关系的危机，我们个人身份感的危机，亲密感的危机，以及对性的一个错误的解读，对需要的，对欲望的这些错误的追求等等，要从一个不圣洁的光景当中回归到神的圣洁的光中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没有长期的强有力的迫切的祷告，我相信这一条道路是非常难以面对的。通常我们的父母亲一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就是觉得天塌了，然后呢就以泪洗面，抑郁，挫败，愤怒，甚至无法相信，这个都是就好像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失去亲人的这个忧伤的过程一样的，我们有很多的自我否定，也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那这些复杂的情绪都本来是非常正常的，但如果我们持续的在这样的情绪当中，不仅仅伤害我们与神的关系，伤害我们与配偶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它也于事无补啊。我们没有办法透过这些人的焦虑能够改变事实，所以今天我们如何反应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苦苦的哀求，同时呢我们也需要积极的正确的去面对，知道怎么样深深的关怀爱护我们的孩子，同时我们也要坚持相信同性恋的的确确不是上帝的心意，并不符合神对性关系的设计。那么在这样的根基底下呢，我们又同时寻求帮助， 让一群弟兄姐妹有负担的就天天的和你一起来为孩子，为教会当中正在性别两性关系上缺失甚至是迷失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来迫切的祷告。那当然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就是千万不要让我们的有性别混淆和挣扎的孩子们觉得他们是十恶不赦，他们比那些天天去看淫秽的刊物和这个视频或者是听那些不好的音乐做那些不好事的那些人更加的不讨神喜悦。如果我们把这种错误的教导带给孩子，让我们表达出来的这一些嫌弃厌恶的这个态度，那只会让我们的孩子更加的远离我们，更加的选择什么地方接纳他他就去哪里。所以态度至关重要，一方面坚持圣经的真理，但是却不以此作为我们论断他们的根据，而是牢记说任何不圣洁的罪都是不讨神喜悦的，包括我们在不圣洁的关系中，在不圣洁的态度和不圣洁的一个心思意念底下所做的任何的事都是不圣洁的。好的，愿神来帮助我们。我是林真儿，再次感谢您收听真爱住我家。
你让我能谦卑地向你，主耶稣，感谢你在人生的故事，让我也能安心依靠你。我平安，我患难，我风浪，我渴望，我只把生命交在主手上。手上，主的手托住我。